书接前文。
这书说到这儿啊，热闹透了。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这话说的千真万确。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拿前文书说，闵德润死中得活，要砸死李永泰和孟金龙。哎，正这时候来个主，这主干什么的谁也摸不透，看表面现象还挺潇洒，摇头晃屁股，嬉皮笑脸来到闵德润和闵桂花近前。闵德润合计合计，不是我们山上请的人，来的人虽然多，我叫不上名，对不上号，但是我有印象，这人没见过。朋友，你想干什么？二公子，不必动怒嘛。哎，你想一想，你们萧金台准备这么大个英雄盛会，这动静能小得了吗？方圆数百里的人都知道了。哎，可巧我在这路过，我也听见这个事儿了。有心参加英雄会，可没人请我呀。哎，我既不属山上的朋友，我跟总镖局的人也不相识，可怎么办呢？我只好我行我素，我自己溜达来看个热闹。没想到遇上方才发生的事儿。我知道您是了不起的二公子闵德润。闵德润瞪着眼睛虎着脸看着他，朋友，你想干什么吧？好，问得好，那么我就直说了吧。你说我想干什么呢？我这么说吧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姓迟啊，迟到的迟，我叫迟小泉，有个小小的绰号叫过度流星迟小泉，您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往下说。哎，今年我23岁，胸怀壮志啊，老想成个家，娶个漂亮的夫人，无奈天下女人虽多，没有我一个中意的。哎，是方才我看见令妹，不错不错呀，长得模样也拿得出手，功夫嘛也不含糊，我就动了春心了。哎，咱这么办吧，练武的人直出直入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我打算高攀一步，跟你们老闵家结个亲。如果二公子愿意把你妹子闵桂花许配给我，哎，我呢就成了你妹夫了，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，你也多了一条左膀右臂。我迟小泉也不是说句大话，凭我掌中的双刀也有万人之敌，帮着你们对付13省总镖局的人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二公子，你愿意吗？呀呀，呸！你闭住臭嘴！何把闵德润给气的？天下人还有这么厚的脸皮吗？哎，这小子，我根本不认识你是个谁，你当着我的面要我妹子，真是无耻之极呀、拿命来！抡龙头槊便砸。迟小泉往旁边一闪身，慢，我闵德润，别给脸不要脸呐、我看上你妹子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
一家女百家求嘛，你愿意算不愿意拉倒啊，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，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啊。哎，你干嘛咬牙瞪眼的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既然你这样，我可站到总镖局这一头，共同来对付你。你拿命来吧。
闵德润性如烈火，举龙头说往下再砸。池小泉往旁边一闪身，在百宝囊之中拿出一个东西来。这东西啊，好像我们现在使唤的手电，也就一扎多长。头前是个八卦头，有鸳鸯鱼，鸳鸯鱼上面有眼睛啊，而且手握这地方有崩簧。再个呢，闪身躲开，依托这件暗器，用手一摁崩簧，鸳鸯鱼一转，顺着那眼儿，打出两溜黄烟，这劲儿还挺大，扑下喷出多远去。闵德润、闵桂花以及在场的人毫无防范，叫烟雾笼罩着，眨眼之间，扑通扑通，天来来来来，扑通扑通扑通，全都摔倒在地。池小泉一看，仰面大笑，哎呀，看来我还得感谢我老师啊。临下山的时候，我老师赠送我临别纪念，就送我这暗器呀，真是百发百中。五毒温黄烟只要发出去，大罗神仙也难逃公道。怎么都不动了？都不动了，那动什么呢？本来李永泰、孟金龙就人事不行，哎，这些明白的人现在全躺下了，东倒西歪一大片。再看池小泉把暗器揣到怀里头，哈西腰的学嘛学嘛，就来到闵桂花近前，拿过一只火把来照着，他仔细给这姑娘相相面，嗯，不错不错。哎呀，你不是不乐意吗？这回随了大爷我的便了，你不乐意也得乐意。他一只手举着火把，另一只手拢住姑娘的腰，姑娘现在人事不行，把姑娘拖进树林。干什么？那要强行无礼，利用人家昏迷不醒，达到他罪恶的目的。我不用介绍你也清楚，来的这个池小泉是有名的采花淫贼。你看这个贼里边也分三六九等，闵世琼、闵德润他们也是贼，他们做的是什么事，是另外一种事。敢池小泉这种贼也是贼，做的是另外一种事，专门采花盗柳、调戏妇女、奸盗邪淫，无恶不作，是贼中最无耻、最下流、最低级的贼。所以说这贼也分三六九等，像这种贼啊，贼里边也翻他，也拿他不当好东西。你说这池小泉岁数不大，年纪轻轻干点什么不好，哎，专门干这个，靠着这个为生，达到目的之后把金银首饰全都带走。今儿个这小子溜达到交金台里头来了，发现闵桂花要找便宜，可进了树林，把火把找地方插好了，刚要伸手，就听有人喊一声：“住手！淫贼，死到眼前你还不知道吗？”谁？池小泉回头一看，坏了，身后站着七八个呀，一个个怒目而视。 为首的是个50多岁的老者，压尾巾，英雄长，鱼鳞紫金刀，斜挎镖囊，一团正气。这小子把嘴张多大，圣经，不错，正是老朽。在圣婴身后，海底捞月叶成龙，铁牌道人诸葛山珍，金镖黄三太等等等。那位说圣婴怎么也来了，不能不来呀、啊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萧金台上第四阵赌斗输赢，闵德润对傻小的孟金龙，结果不在院里比，闵德润出的主意上后山比去，孟金龙也没跟大家打招呼，这傻小子跟着人家就走了。这么长时间不回去，圣婴能不担心吗？圣婴心说坏了，怪我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没把他们拦住。孟金龙啊，是我好朋友九头狮子孟凯之子，我兄弟把孩子交给我了，这孩子半傻不奸的，一旦有点闪失，我对不起我弟弟，对不起我弟妹，没法交代呀。老侠可坐不住了，跟大头剑客夏侯伤员一商议，你们先在这守着，我到后山看看去。领着黄三太等人赶奔后山找孟金龙，这么找找不着，那么找找不着，找来找去找到这儿，多巧，正碰上迟小泉要强行无礼，让圣婴给堵上了。有几个不认得圣婴的，三爷一露面，迟小泉这小子吓得一哆嗦，老侠客，他误会，误会啊，哈哈哈，你们赌输赢就赌输赢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那是闲溜的，所以到这儿呢，找个乐子。既然老侠客不愿意，算了算了，再见再见。这小子嬉皮笑脸，打算放一阵烟雾弹，逃之夭夭，那能走得了吗？在圣婴身后，大贼魔欧阳天佐乌鸦一声就蹦出来了。这帮人呢，你看开玩笑是开玩笑，都是一团的正气，最见不得奸道邪阴呢。欧阳天佐眼都红了，肉就窜过来，伸手把迟小泉的脖子给掐住了。乌鸦混账无比该死，哪里走啊啊！哎呀，掐死我了！哎呀，掐死我了！乌鸦三哥，像这种人，对他们绝不能心慈手软，留到世上也是祸害。慢，贤弟，先留他不死，赶紧赶奔出事地点，拎着迟小泉出树林，到了宅院大门口，好家伙，一看躺了一地呀。都是昏迷不醒的人。欧阳天佐掐着迟小泉的脖子，
哎，慢点，脖筋断了，哎呀，脖子折了。
乌鸦混战无比根子，你使用的什么药？赶紧把解药掏出来给他们解过来，不然我就掐死你。
哎呀，你慢点慢点，你这一使劲，我胳膊都不好使了。
欧阳天佐一撒手，谅他也逃不走，这帮人看着他。迟小泉这小子咧着嘴先活动活动脖子，被迫无奈，这才把解药拿出来。
各位，我把他们救过来，可得把我饶了。
谁也没言语，这小子把解药拿出来挨个给闻上，时间不大全明白过来了。丫鬟婆子苏醒咱不说，但说闵桂花和闵德润，
闵桂花等明白过来，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腾的脸就红了。哎呀，臊死人也呀！闵德润等把眼睛睁开，往左右看了看，嗯，这不商鞅吗？商鞅不在前边，怎么跑到后边来了？哦，黄三太都是我的仇人。他叫唤了半截，商鞅冷笑一声：“二公子，不必误会，是老夫赶到给你解了围了，是这么回事。”这闵德润呢，明白怎么回事，一回头，迟小泉这小子还没走呢，商鞅不发话，他不敢走。闵德润过来一把把迟小泉给抓住了，素崽子，你在我妹子身上打主意，我要你的命！啪啪啪啪！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！啊！一顿窝心炮，把迟小泉当时给打死。闵德润不解恨，咣咣照着脑袋又踹了两脚。一看迟小泉死定了，他出来这口气，转身回来。这时候闵桂花掏出解药，把孟金龙、李永泰也给救过来了。等这两个人明白过来，一看这怎么回事，这么多人这么热闹，想了想方才发生的事儿，这才清醒过来。哎呀，三大爷，你来把我们给救了。龙儿，不必再说了，你呀太你的憨傻了啊，往后要多多的学，要学聪明一点。是喽是喽是喽。李永泰过来主动一报名，我叔叔是神刀李刚，我叫李永泰，我刚奉师之命下山到总镖局找三伯父，想在您台前混碗饭吃，练他练他，结果遇上了这些事儿。
哦，
圣婴非常高兴，一看四弟李刚的侄儿是彪形大汉，收下他又多了个左膀右臂，能不高兴吗？永泰啊，欢迎欢迎，有事儿咱爷们儿慢慢再说，你就住下吧。哎，我多谢三大爷，多谢三大爷。李永泰见过众人啊，正这时候，闵世琼带着偏父债主也赶到出事地点。他怎么来的呢？闵世琼这心里的也放心不下呀。按照事先的安排，这第四阵是二儿子的事儿。他叫他二儿子，无论如何致死孟金龙，这就等于砍掉圣婴左膀右臂。这个计划万无一失，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呢？后来他发现圣婴领伙人走了，他知道圣婴找孟金龙去了，怕二儿子吃亏，圣婴走后他跟偏父债主商议商议，故此领着几十人也来到后山，找来找去找到女儿住处的前边，一看人都在这儿呢。闵世琼挤进人群一问，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特别他的女儿搂着父亲哭了：“爹，你看占山为王有什么好处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错非圣婴搭救，你女儿就见不得人了。”别说了别说了，好了，各位有话咱们到前山去理论。大家离开后山赶奔前山，两旁的人都等着呢，一看圣婴领着一伙人回来了，闵世琼领着一伙人回来了，大家都问呢，后山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大家一一做了介绍。
闵世琼就皱眉呀、啊。你说这第四阵算怎么回事？算谁输？算谁赢？真是左右为难。后来实在没办法了，闵世琼这才当众宣布：各位，这第四阵比输赢是我二儿子对孟金龙，可两个人都平安回来了。要按理说呢，我们萧金台的人应当是胜利的一方。为什么这么说话呢？大家看得清楚，孟金龙、李永泰两个人双战我儿，俩打一个，这不算英雄，所以我儿栽了也不算栽，他们以多为胜。因此我宣布这第四阵应当属于我们萧金台是胜利的，大家以为如何？圣婴冷笑一声：大寨主，不然吧、如果说孟金龙对你二儿子金龙不是对手输了，那当然你们是胜利一方，这第四阵算你们赢了。可是你们暗藏毒计呀、在水里头准备了绝户网，以毒计胜人不光彩吧？正好让永泰给赶上，这才解了围。后边发生的事儿我不愿意再说了，说谁帮了谁的忙，谁救了谁了，那属于道义上的事儿，那个我不谈。我说此阵难以说谁胜谁负，不信叫大伙理论理论。圣婴说到这儿转身冲小帅的韩秀一抱拳，就得说圣婴老谋深算呐。我说大寨主，你是客人，谁都知道你韩秀最公平最讲理，请小帅你做个评论，你说这阵谁胜谁负，听你的，你看怎么样？闵世琼一看，哎，好，好啊，韩秀啊，那么你就说句公平的话吧，你做个评判，这第四阵谁胜谁负？
同意，赞成，
同意。韩秀为难呐、韩秀心里说话：闵世琼做这事儿不光彩，丢人现眼，我不赞成。这不叫耍阴谋吗？再说你女儿要没有圣婴搭救早就失身了，要真那样的话你们父子在人前怎么站着、你不但不感恩，相反还不认账，这不合适。可是又觉着说直理又对不起闵世琼，不说又不行，大伙热烈鼓掌，把自己捧起来了。韩秀万般无奈，好吧，那我就说几句。他转身对闵世琼：大寨主，我看这第四阵吧，你说，你说话一锤定音，第四阵怎么样？第四阵嘛。大寨主，你认输吧。闵世琼一听这多好，我请来的全是仇人，不由得是恼羞成怒。